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5月8日的星期一，终于能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给大家录节目了。我向大家保证，如果没有意外情况，不会再经历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断更和开天窗。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吧，也是最近非常有感触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内的音乐综艺，就是音综，为什么越来越难看了？我个人啊，个人想，在这里先声明啊，本期聊到的很多观点呢，都是我个人观点。如果你非要来杠我的话，那你说的都对啊。我觉得就是已经发展到经历了疫情，到今年2023年，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音乐综艺在最早呢，其实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演变，从选秀啊，快男、超女，然后再进入到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啊。虽然好声音现在就是依然还可能存活着，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竞技类的、选秀类的这样的音综呢，它好像不具备什么。就像之前那样的属性啊，我们会为乐坛诉讼新人什么样，好像现在这样的属性是越来越差了啊。然后就是纯竞技类啊，就是像我是歌手啊，歌手啊，以及其他的追随而来的这样的已经成名的歌手在一块竞技比赛的这样的感觉呢，现在其实也慢慢的淡化了这个东西。后来开始了选团，男团女团，一直到被封杀，然后现在变相的呢是姐姐哥哥这样的也是成名的。哎，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特别的有规律啊，这样的来来回回的进行。到了今年，我前段时间啊为了做节目，然后一直有看这个生生不息宝岛季，后来又湖南卫视开了一个新的节目，我连名字都没记住啊，应该是淘宝冠名的，然后力求是挖掘一些乐坛的很新的新人。我还看了一两期啊，里面因为里面有我喜欢的歌手，但是看起来我也是脑袋上打了很多大大的问号啊。另外就是乘风破浪2023也首播了，所以就是这些节目呢应接不暇的。但是我真的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确实是有点追不动也看不动，然后也不想在这个上面花太多时间。而且我发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我好歹也算是一个喜欢音乐，然后并且在某些方面啊，某些方面来讲也算是做过业内工作的人啊。但是我以往看节目呢，无论是什么样的综艺或什么样的节目，我没有快进的习惯。但最近尤其到今年，我发现从去年开始啊，有一些节目呢，你必须得看，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和一些时下的状况，市场性的、导向性的，但是今年呢，确实是看很多节目的时候，我自己大面积的在快进，倒是没有到不看的那样的程度，但是，一到我觉得一整期节目有很多部分我是快进的啊。但是最近很多人告诉我什么呢，他没有看这个节目，他看的都是片段，网上的片段，短视频里的片段，或 B 站里的片段啊。相比之下我还能去看一下这个原节目。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这个已经听很多人说了啊，说某些节目没有任何的水花，没有引起讨论，然后可能扑街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综合性来看啊，就是这些综艺真的是越来越难看了。那为什么一定要说难看呢啊？首先就是音乐综艺就是音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节目呢就是有一个整体的趋势，就是音乐性都几乎是下降了，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是挺大的啊。尽管有很好的乐队编制，有很好的音乐总监来把关这些音乐品质，但是它的音乐性下降。什么叫音乐性下降啊？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这里面有一定的市场因素。首先，我们大陆的音乐工业唱片体制一直都不是啊，对比日韩啊，对比这个不用对比日韩美国啊，对比台湾啊，包括对比曾经的香港，都是不是特别健全，也不是特别完善的。我们甚至没有很好的过往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很好的购买唱片的这样的来听音乐的习惯，一直到进入到彩铃时期。 然后一直进入到现在的之前的彩铃什么网络歌曲，就很多歌曲的火热是通过这样的渠道，一直到现在通过所谓的什么短视频神曲怎样的，就是我们甚至是没有专门的打歌节目和打歌频道。最近我经常看到 B 站上有人发曾经China V 和 MTV 的这样的音乐节目啊，还是挺怀念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喜欢看一些音乐，因为这两个是当年很火热的，在我老家是属于那种用锅盖啊才能收看到的卫星收看卫星电视才能看到的卫星频道，才能看到 China V。 China V 真的是当年我小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频道，我可以看它看一整天，甚至里面的广告都很好看啊。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频道，所以就是传播渠道现在放到现在都是这个短视频，所以模式化就很趋同性啊。我们对比就是台湾的每年金曲奖，大家看到了为什么就是大陆的很多很多人就说，哎呀我都没有听过，这都是谁啊谁啊谁啊，金曲奖落寞了。其实并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很好的唱片工业体制，所以就是在没有很好的唱片工业体制情况下，然后进入到了网络时代，进入到了选秀就是音乐综艺蓬勃发展的一个时间段吧。我们确实是通过几档不一样的综艺掀开了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听歌听的都是这些音综里面翻唱的版本。其实曾经在我是歌手时期啊，包括中国好声音早期时期甚至一些音乐节目，诞生了很多很多歌的非常非常好的版本，而且我们也会放到手机里面反反复复听。但是大家以这个为指标想一下，最近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去循环去听最近的音综里面的一些音乐片段了呢？我们通常看一整季的节目，能诞生一到两个令你印象深刻的舞台，这就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档音综节目它要有12期到13期的这样的容量，那如果是这样的比例的话，那是不是这些节目越来越难看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歌迷，有一些这个粉丝啊，有一些歌手的粉丝就会说啊，那是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家艺人怎么表现怎么怎么样怎么。如果要是这么聊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歌手的选择，就是他，我们在这些节目里面啊，他们经常会选择一些歌手呢，就是这个歌手带有很大的流量，因为希望这个歌手的很大的流量能带动收视率。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自打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之所以现在的这个音乐节目不好看，音乐性下降啊，市场导向性的原因，其实这个我们一定程度上向流量低头或者流量这个妥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一直进展到今年，大家看一下，就是每一档节目里面都会有流量特别特别大的歌手，然后他的自家粉丝也好，包括这个制作方也好，都觉得他要拉动这个收视率，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们看一下，其实一些非常精彩的有音乐性的舞台并不是他们贡献出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粉丝啊，包括饭圈啊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经常就是一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就是有点自嗨啊，你自己喜欢然后觉得很棒，然后就觉得哦特别特别好。但是呢，作为一个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当跟一些好朋友一起看一些节目的时候它里面出现的一些新人我还都能认识叫出来名字啊，但是大部分人的路人啊就会说这是谁啊，他是干什么的，他是谁啊，然后他是唱过什么，他有什么代表作吗，然后其实也说不出来啊，这就几乎夹杂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显而易见啊。我们以今年的生生不息宝岛季为例啊，可以说追到了，我做了三四期节目之后，我其实就是一是把节目给停了，二是看的时候呢几乎就是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快进，然后这个节目呢有一半的时间用真人秀的环节来撑这个节目音乐只占一半的比重，然后在这一半的比重，我遇到不喜欢的表演片段，我遇到不喜欢的歌手，我也会快进这样的。直到最新一期窦靖童跟这个魏如萱啊演唱了这个范晓萱的歌，然后才让我觉得哦看了一整季了，看了这么多期了啊，快一整季了，然后终于出现一个哦我可以去音乐 APP 里面去找到这个版本，然后反反复复听一下，其他的好像这一季没有任何一个 曲目会让我去找来听一下。遥想当年听看这个歌手节目的时候，那可是一整期的音频啊，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歌手也会把他唱的版本然后像一个专辑一样循环听一下。我觉得 我做这期节目就是感受到了这种很大的这个落差啊。下面我们来说说 曲目选择方面的问题。曲目选择就是大家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唱来唱去很多人说都是那些歌，都是曾经千禧年前后曾经老的情歌，老的抒情歌啊，包括就是那些歌手的那些歌，包括我们今年看过的现在的音综，哪怕是最新一期，你会发现都是那些歌手的歌，都是那些时期的歌。然后呢这有一个悖论，就是我们能不能推举一些原创，推举一些新歌呢？然后这些新歌和这些新的原创它就是没有流量的，就会没有人看。所以就是我们做一个档音乐节目真的是束手束脚，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绑在那儿了啊。所以这个选曲啊，就完全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性了。但凡选一个它可能不是当年的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歌，就势必要担负这个收视率不高或者是没有人听过难以获得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下场。那是不是我们广泛的听众在听当年的音乐呢，也是集中在了那些流行的主打的歌呢？这就是一个想来想去就是多方面都是限制啊。我可以拿这个《灌篮高手》电影版举例，就是当年人们认为《灌篮高手》是那样的，他就会觉得现在你拍一个电影就应该是那样的，就是我们的受众也在局限自己的认知。那么我们往回看20年华语乐坛，或者是30年、40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歌是值得拿出来重新去演绎、重新去编曲、重新去带给新年龄段的听众去听的。但是没有人，我们能看到在节目里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有人敢冒这个风险了，我们就可以预见结果。我举个例子，上一季的《生生不息》就是周笔畅在演唱的第二首歌，我记得唱了这个我当年很喜欢啊很冷门的香港的一个组合的歌曲叫1984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周笔畅的编曲、周笔畅现场演唱也都非常非常的棒。但是他的粉丝肯定会觉得很棒，但是局外人呢，当年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人，他现在并不会因为这个节目来推广了这首歌、来唱了这首歌就去听这首歌。所以就是我觉得哇，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无奈的选择。另外我们说说歌手啊，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音综里面逐渐涌现的一些人，大约有一半啊是生脸啊，就是这个不是我来说生脸，通常发布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会去官微或者去一些微博上去刷一下，下面经常有一些人就说这是谁啊，他参加过什么节目，然后就有他的粉丝来科普。我们把这些信息再捋掉，再看下面的人的反应，就是他是什么咖位，他为什么能来参加这个节目，就很多人是有很多疑问的。我觉得现在的更多的歌手，不管他是新人也好啊，陌生的人也好啊，有没有实力也好，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更多人是来上通告的，或者是来刷知名度的。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把参加音乐综艺的第一个首要的目的排在第一个，就是我要来唱好歌，我要来做很好的音乐，我要让别人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反而很多很多新人，很多很多艺人啊，很多很多艺人是没有这个目的性和没有这个首要初衷的。反而一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呢，真正在做音乐的人呢，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上一些例如芒果台这样主流的音乐节目的。一定是他有一定的声浪了，一定他有一定的知名度了，或者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了，他才能上这样的节目。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裘德啊，《生生不息》里面的裘德呀，包括我们说一个主流一点的里面的周兴哲，如果他们没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一些流行歌的话，他们是不会被推上这个节目的，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歌手来了既然都不好好唱不好好做，然后呢就要靠音乐团队来使劲努力的去想办法，然后他们利用编曲啊，利用很多很多方式去弥补这样的不足。有一档音乐综艺可以跟大家说得罪人一点啊，我知道这个名字它叫是蓝台的啊，我不说名字了。说明怎么了？ 就是那个叫天赐的声音，我是从来没有完完整整的看过一期，我甚至连片段都不敢看。这档节目之前都是以很多很多就是啊评审团跟歌手吵架啊撕逼这个获得一些大家的关注和流量的，但是这档节目就是，首先我对蓝台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啊，另外就是他们做这个音乐的，音乐性很差啊。哪怕你撕逼吵架或者是炒热度，但是音乐本身做得很好，我觉得我也是会去看的。今年呢，就是这个档节目上了之后，又拿这个来做卖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离音乐太远了，而且上去的歌手呢，没有一个是我想看的，而且唱的东西呢，啊，一言难尽是吧？所以就是我觉得，挺无奈的。所以我想跟好朋友交流交流呢，其实这个交流交流这些节目呢，其实不是十年前或者不是五年前的样子了，这个还是挺无奈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观众的变化，我们观众是在成长的啊。过去十年啊，或者过去五年一直在看音乐综艺的人，我相信现在同样拿一些老路数来糊弄他们，那我觉得是大家是没有办法获得满足的。实际的数据和实际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啊。往往一档综艺呢，其实拿生生不息为例，它第一季呢其实就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火热吧，其实也是以第一次作为新鲜的卖点，然后持续做，然后中间也经历了收视的波折。那么我们现在看有很多综艺都是第二季大家的观感就觉得不如第一季，第一就是很强支撑这个节目的新鲜感没有了，第二个就是并没有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出令观众买单的新意和品质啊。其实我以技术角度看，我自己觉得其实很多节目的第二季是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了更多的技术，投入了更多的怎么说呢，用心程度，但是效果几乎都是没有第一季好啊。这个也证明观众其实是在成长的，他们也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角度的。然后从音乐角度，我就说说这个编曲吧。我觉得从去年到今年啊，吐槽各种音综的编曲的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多了，并且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很多节目里的音乐总监也都出了名啊。我们以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第一季的音乐总监是赵赵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赵赵在第一季的发挥呢尚可，还没有达到百分百惊艳的程度啊，我自己觉得啊。但是就是因为后面的音乐总监都太拉胯了，反而凸显了赵赵老师很好，所以最新的一季的《乘风》，赵赵老师回来之后呢，大家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从去年的《生生不息》第一季就发现很多人在吐槽编曲，原因呢，我觉得确实是听感上有很多歌编的不好听啊。以我自己是一个音乐专业的人来讲，我自己啊，我说我自己观感，我不喜欢啊，甚至不喜欢你就不会放到随身听里面一直，或者音乐 app 里面下载一直反复听这样的。第二个就是很多音综里面的编曲变得越来越不用心和粗糙啊。我们遥想歌手当年，不指望所有人像歌手那样竞技节目，每个歌手花很大的心力、人力、物力，包括金钱去做很好的编曲，拿出很好的心意。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标准的。我觉得最近综艺里的编曲都是很糊弄、很敷衍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不满意嘛，对吧？然后就是短视频呢，不光在蚕食电影速度啊，或者剧的这个速讲解什么的，同时也在蚕食音综。我们知道一档音综的时间呢，大约有一个半小时或到两个小时啊。我们砍去真人秀的环节，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节目带来更多的热点，反而是真人秀部分。有些人有一个很搞笑的梗啊，有一个很搞笑的片段呢、啊。他往往出圈让大家知道的这个频率要比音乐他唱了这个歌的本身要来得多。短视频一般就会截取演唱的段落，再截取一些真秀部分好看的点，在这个瓜分来来回回瓜分之后， 我觉得消解了很多一部分人去完完整整看完一期节目的受众，所以收视率或者是收看率下降，我觉得这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很，你知道这个音综是什么，绝对不是从它的宣发或预告知道的，通常是因为一段出圈的这个片段和出圈的演唱片段或者是搞笑片段或有意思的段落，你才知道这个节目的。所以这个真的是颇为无奈的啊。我今天总结了，其实可能我说的比较随性，但是其实呢综合下来啊，我总结一下，就是受到了市场变化、消费者的需求、观赏者的需求、节目制作方以及娱乐公司经营策略的因素综合因素影响啊，想要流量不想要流量，想露脸不想露脸，然后但随着各个台还要竞争啊，所以有些综艺节目呢，就是音乐综艺节目倾向于收视率而忽略了这个本身啊，这个节目的质量。那么同时呢，我们观众也在不断的成长变化，越来越难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再加上短视频新媒体的兴起，冲击了这些音乐综艺节目的收视率。我这样总结，大家可能就是应该能 get 到我想说的事情了。那我在列的几个笔记里面的条目呢，其实里面提到了几点啊，分解开来就是市场性因素，然后音乐性下降，曲目选择没有新鲜性，歌手选择呢就更多并不是音乐目的而来的，通常是通告和翻红，想红走红或者翻红，然后就是向市场妥协，然后就是过度依赖真人秀、短视频瓜分，然后另外就是观众成长变化。所以呢，这样总结下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清楚我这期节目。然后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我不想再对这些节目有耐心了。我不想看，那我就会不看；然后不想听就不听，想快进就想快进，然后不会把自己更多的时间浪费在不好看的节目上。那接下来呢，要花更多的时间呢，放在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上。因为一期节目完完整整看下来，如果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被夺走了，然后你觉得并不好看，那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那有这个时间，我情愿更多的去挖掘一些陌生专辑，去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这样我觉得比看音综要来的更有趣一点。然后，如果谁表现得很好，自然而然就会被这些网络啊、乐评人啊或者片段来提取出来，那去看一下。如果好，我就去看。原就是原先的这个完完整整的视频，这个跟现在很多人这个思路有点像。很多人是什么呢？我不看这个剧，我先去看讲解，讲解完了我觉得哦应该很好看，那我就去看原片。最近这个漫长的季节，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讲解的大家觉得哦好像很精彩，光讲解是不能满足于我的了，应该是去看原片，然后就去看原片了。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对待现在不好看的音综，这样的方式何尝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节省时间的办法。 OK， 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啊。其实蛮无奈的啊，本来想呢，如果有很好看的综艺呢，多做一些聊天节目，聊聊自己心得跟大家交流，但是我觉得实在是很无奈。那在以后的节目呢，自己还是挖掘一些更有趣的事情然后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更喜欢收听啊。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